这样的祷告是奉着你的爱子主耶稣的名。那我们今天早上的读经是路加福音，我们读十二章十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这里面提到了有富翁的一个比喻。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他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谢谢 Allen 弟兄的读经和祷告。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叫彼得，我是教会的牧师，一位牧师，负责儿童青少年年轻人的事工。那希望大家洪水当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如果你受到影响需要帮助的话，请你与我们联系，我们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实际的方式来帮助你。我的手机上呢有一款健康软件，这款软件啊可以随时为我提供信息，告诉我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比如我最近有多活跃，我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最近睡眠质量如何，睡了多长时间，我的睡眠中有多长时间是深度睡眠，我消耗了多少能量，燃烧了多少卡路里。他甚至告诉我的心脏如何，比如我运动时心率是多少，我静止时心率又是多少。一想到我的手机居然收集了那么多关于我自己的信息， 心里反而觉得，哎呀，有点可怕了。但是健康软件的用意，它收集关于我的数据的目的啊，是要让我知道我自己身体的整体健康状况如何。它是为我做健康检查，健康检查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是吗？定期做健康检查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今天早上我们也来做一次健康检查，更准确地说，今天我们要进行一次心脏的检查。就好像刚才 Jeff 牧师提到的，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开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我们看耶稣在34节所说的话，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耶稣这话的意思是什么？他是说，我们宝贝的东西自然就会珍视，我们都会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把资源和金钱投入到我们认为会给我们人生带来最大回报的事物中，我们心里宝贝的东西自然就会珍视。作为基督徒，我想，我希望我们是珍视耶稣的，耶稣会是我们心里最大最亲的宝贝，我们渴慕他，渴望花时间全身心投入在他那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多么美妙，多么了不起。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慈爱的救主，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强大的君王，我们知道他是我们仁慈又富有同情心的主，他总是代表我们向天父恳求，耶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整个存在都归功于耶稣。耶稣当然是我们最珍视的那位。问题是，有时我们基督徒会对重要的东西失去注意力，倾心于其他事物，而不是耶稣。这可能会有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我们都会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受到诱惑。而今天早上，我们就来关注我们的心可能会误入歧途的两种方式。首先，我们要么珍视身中所宝贝的，要么把今生看得比来生重要。首先，我们看，我们珍视心中所宝贝的。今天的经文，耶稣一开始就给我们一个警告，15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警戒我们不要贪婪。什么是贪婪？贪婪是为自己囤积越来越多的东西。贪婪是有余了却不满足于眼前的积累，眼前的财富。但大家知道贪婪财富的特点是什么吗？贪婪的对象啊，从来都不是我们拥有的东西，总是别人拥有的东西，叫眼红。贪婪是主观的，它总是与别人拥有的东西相关。我们几乎总是将自己与比我们拥有更多财富的人进行比较，然后心里说，我不贪婪啊，我的意思是我认识的人比我贪婪多了，而我一点都不贪婪。当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头脑是同意的，我们知道生活的意义不仅仅是我们积累的东西。但问题是，我们的实际行动却没有表达这样的信念。我们内心深处知道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物质财富上，但我们利用时间投资生计，投入工作的方式可能会说明我们确实是寄希望于物质财富上了， 至少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听耶稣有关贪婪的警戒。我们要听好耶稣有关贪婪的警戒，因为作为澳洲人，我们生活在一个繁荣富裕的国家。当然，我们当中也有人很挣扎，很贫穷。澳洲也有穷人，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澳洲是非常富有的。我们可能会将自己与其他人进行比较，觉得自己并不富有。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相比，我们已经很富有了。澳洲人在世界上来说已经是很富有了。几年前有一项研究将澳大利亚列为第二大富国，第二个最富有的国家，仅次于瑞士。我敢肯定，人们会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衡量财富，但无论我们澳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还是排名第二、第十或第二十，总之，我们在澳洲真的很富有。我们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很富裕。人一旦富裕了，便容易贪婪。我们真的需要在这方面认真听从耶稣的警戒。为了向耶稣他的观众证明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积累财富，耶稣讲了一个关于有钱人的比喻。这个有钱人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不错，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生意做得很好，他需要扩展，地里丰收了，粮仓不够大。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就想，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很不错的投资策略，对吗？并且这个人的行为也似乎蕴含着许多的智慧。事情进展顺利，所以为什么不利用这一点为自己的生活做好准备，为自己将来的人生做好打算呢？当今有很多关于为成功设定好自己的话题就是这么说的，努力学习，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开辟机会，努力工作，这样以后在公司就会有晋升往上爬的机会。要开始购买物业，这样在房地产就有个基础，将来就可以升级到更大的房子了。用退休金为自己建立一个储蓄金，这样你就可以舒适的退休了。这些都是我们每天不断接收到的信息。这些东西听起来也很有意义，也似乎包含着很大的人生智慧，就像故事中的富翁一样。事情对他来说，可能现在对我们来说都很顺利。富翁的生意做得非常成功，他看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将来把生活过得更好，所以他就做好准备了。这个富翁似乎一切顺利，但上帝有其他计划。我们听第二十节，上帝对这个贪婪的富翁所说的话，这绝对是灭顶之灾。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个有钱人以为自己已经解决了一切问题，他以为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了，他活得很贪婪，想为自己获得越来越多的东西。他的生活态度完全是自我放纵，他靠自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他以为 他的财富啊，可以让他免受一切的麻烦和忧虑。伟大的神学家约翰加尔文称这个有钱人为自己建造了财富堡垒，但此人的心对神却是冰冷的。他在财富方面完全没有顾及上帝或他人。这座所谓的财富堡垒在上帝要他命的那一刻瞬间倒塌。当我们面对全能的宇宙上帝时，我们的财产又有什么用呢？当我们在上帝面前要接受审判的时候，我们的财富能提供什么保护呢？一点保护都没有。你到时候跟神说，上帝，我把车给你吧。这听起来多可怜呀。你的车可以给上帝什么好处啊？他是宇宙的主宰。我们看箴言十一章四节讲到，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财富和资产不能保护我们，让我们免受上帝的审判。上帝是完全纯洁、正确和公正的，他要公义，这是唯一能救我们的东西。但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无法为自己求得公义的。罗马书第三章，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唯有通过耶稣，通过上帝向我们展示的恩典，才能成为义人。再多的财富和资产都无法保护我们免受上帝的审判，唯有基督和他的牺牲才能为我们做到这一点。当我们将财产放在比上帝更重要的位置时，我们就有大祸了。澳大利亚是如此富裕的社会，生活在澳洲的人都面临贪婪的巨大诱惑。我们贪婪时，就会对上帝和他关注的事情吝啬起来。贪婪使我们看不见上帝，因为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也在那。可悲的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有太多就是因为自己的财富对上帝视而不见。我的这些朋友和家人拥有他们需要的一切，他们有好工作，他们有好家庭，住大房，开豪车，他们生活过得很好。当人生如此顺利时，他们对上帝的想法和态度是，哪里需要上帝？我现在就已经拥有我想要的一切了，所以我很好，根本不需要神。当然，这样的好景只能持续到末日审判。末日审判时，这些财产又有什么用呢？这些财产可以在上帝面前为你提供保护吗？一点保护都没有。这是一场悲剧。我们不要落入同样的陷阱，我们要跪在上帝面前，感谢上帝已经借着他的儿子耶稣的血称我们为义了。第二，当我们珍视今生的时候，就会忽视永生和上帝。当我们珍视今生的时候啊，我们就不再关注神和他永恒国度，我们会过分痴迷和担心今生今世。我们看二十二节，耶稣又对他的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身体胜于饮食，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食物、衣服、住房和我们的健康都是重要的东西，我们应该关心这些东西，但不能沉迷，免得我们把目光从永恒和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上移开。生活的意义比我们的这些基本需求大多了。 可以肯定的是，上帝并没有呼召我们过穷人的生活。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要努力活得很穷。我们这个世界总会有穷人，但我们永远不要以贫穷为人生的终点。过去的基督徒甚至走上了这条错误的道路，认为啊，让自己变穷就能更接近上帝，甚至可以从上帝那里获得某种赞美和奖赏。事实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三节啊，督促那里的基督徒不要无所事事，要努力谋生，自己努力工作，免得成为别人的负担。保罗自己就是这样树立了榜样，他也希望他的听众可以向他学习。如果我们有余，坦率地说，我们生活在澳洲的人呢、都是有余的，那我们就要慷慨跟有需要的人分享我们的财富。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生活的意义不仅仅是衣食无忧。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会满足我们的需要，当他供应我们甚至超过我们所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与那些有更多需要的人分享上帝的祝福和恩惠。基督徒不应该沉迷今世，过多为世事紧张和担心，而是要专注于今生以后的事。还有两个其他原因，首先是上帝掌权啊，是事实，上帝已经整理好了一切了，只有上帝能够决定人生的终局。他很强大，能够照顾他所创造的一切。耶稣让我们观察飞鸟，明白上帝掌权的事实。飞鸟、乌鸦，你看乌鸦的生活无忧无虑，不是吗？它们只是整天飞来飞去，落脚之处尽收眼底。饿了呢，就啄食一些虫子、谷物或水果。而且啊，总有一大堆食物等着它们。它们需要为这些食物付出什么吗？它们需要播种、为食物建粮仓吗？当然不需要了，不要开玩笑。然而，掌权的上帝甘愿为飞鸟供应食物，照顾他们。如果上帝为飞鸟供应，说实话，这些的确只是基本需要，那他将来，那他将要怎样更多的为他的孩子穿衣喂食，照顾他的孩子呢？耶稣接着说，二十五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希望每天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我们中有多少人会因为一天中多一两个小时而活得更好呢？有了额外的时间，我们当然可以完成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或者呢，享受更多的休闲时间，放松放松。但所谓简单的让我们的生活增加一两个小时，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但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生活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掌控，那么担心我们的生活和处境又有什么意义呢？过去几年来，流行病、洪灾、其他的自然灾害、战争，肯定都在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是无法如愿以偿地掌控自己的生活的。但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必悲观绝望，因为我们有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的天父，他掌控一切。 我们有一位天父，他了解我们所有的需要，并愿意为我们提供一切。我们有一位爱我们、关心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至高无上，掌管一切。我们不必担心，因为上帝说了算。我们不应该担心今生的第二个原因是，上帝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耶稣要我们留意田野里的花朵，这些花朵不劳作，也不纺纱，但上帝却以美丽和威严做他们的衣裳。大自然有很多值得我们仰慕和欣赏的地方。上帝创造的世界有如此多的辉煌和壮丽。下次大家在外面散步时，记得欣赏欣赏美景啊！看看上帝所造的世界是那样的错综复杂和奇妙。上帝最懂创造，而且他造的东西太美妙了。耶稣再次指出，如果上帝愿意给一朵花披上如此美丽和奇迹，他更愿意为我们这些他的孩子披上衣物。我们看29节，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担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上帝关心我们，他了解我们，上帝创造了我们。我们不必为世上的事忧虑，追逐这些东西，因为上帝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而且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上帝的国度，上帝会乐意将他的国度交给他的追随者，这是多大的好事。我们不要珍视今生的财富和其他事物，我们要珍视上帝的国度，因为在上帝的国度里才有真正的财富。健康的心脏就是坚定的以上帝的国度，以上帝的君王耶稣为焦点。如果唯有在天堂才能找到真正的财富，那我们就不必过于在意今生的一切了。我们慷慨奉献自己的财富，不是为了获得上帝的认可，而是上帝首先慷慨地将耶稣赐给我们。我们奉献是为了表达对上帝的感激和谢意。哥林多后书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上帝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表达了极致的仁慈和慷慨，他借着独生子舍弃生命，为了让我们可以继承天上的荣耀和财富。既然我们拥有神的国以及里面让人难以想象的财富，我们就可以慷慨地奉献金钱，慷慨奉献给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我们不仅可以慷慨地奉献金钱，也可以慷慨地奉献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可以有很多慷慨奉献的机会，当然更要慷慨奉献和服侍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在教会参加任何服侍小组的话，请你务必报名参加。我们每个人都有闲暇的时间，将大部分的闲暇时间奉献出来服侍教会是最好不过的了。我们也可以慷慨地开放自己的家庭，邀请人来家里款待他们，彼此相交。我们可以慷慨地奉献我们的时间。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忙碌的时代，大家需要放慢脚步，花时间去激励主内的弟兄姊妹。 我刚才所提的很多东西，在今生的智慧看来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作为信徒，我们知道天上有无与伦比的财富，还有那位慈爱天父的温柔。因此，我们不用担心今生的事情，也不用追求今生的财富。今生的事是暂时的，而神国的事是永恒的。上帝的国度才是最重要的，它也应该在我们心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我们对上帝、对他的国度依恋越来越多，对这个世界的依恋自然就会越来越少。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感谢你向我们说话，今天早上向我们说话，祈求你保守我们不要做无知的人，保守我们不要去珍视今生的东西。感谢你，你掌控一切，祈求你保守我们不要担心今生的事，可以始终仰望至高无上掌管一切的神。感谢你对我们极致的慷慨，借着你的儿子舍命拯救我们，祈求你也赐我们有慷慨的心，帮助我们可以为你的国度而活，仰望永远跟你生活在一起。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